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10月5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华盛顿时间上午6点。在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星期一11月5日重新对伊朗的石油和金融业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美国电视节目中说，他这个星期将前往纽约与朝鲜高级官员金英哲会晤，继续朝鲜半岛去核化的谈判。在高喊改革开放几十年后，中国当局再度保证会向世界开放市场，与世界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与此同时，中国自由派民间智库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洪胜教授并被禁止出境参加天泽所和美国哈佛大学联合举办的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研讨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星期一重新对伊朗的石油和金融业实施制裁，兑现了特朗普总统先前做出的承诺，收回了伊朗目的在于限制其核项目的一项国际协议下获得的一些宽松措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将在星期一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提供更多的制裁细节。美国的制裁恢复了对伊朗石油的出口禁令。石油工业是伊朗的一项主要经济活动。特朗普政府官员说，美国将给予8个经济实体短期的豁免，给他们时间完成现有的从伊朗进口石油的合同。制裁还针对伊朗的中央银行以及船运及船舶制造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11月4日在美国电视节目中说，他这个星期将前往纽约与朝鲜高级官员金英哲会晤，继续朝鲜半岛去核化谈判。蓬佩奥说，他有信心双方都会推进谈判进程，并对平壤上个星期发出的一项警告表示不担心。平壤称，如果美国不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制裁，朝鲜就会扩大核武库。与此同时，美国和韩国开始了为期2个星期的小规模军事演习，双方有几百名军人参加。演习包括今年6月取消的一些项目。预计两国军队将在下个月宣布是否在2019年恢复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美国的朝鲜问题专家伯拉克对美国之音说，朝鲜上个星期发出的警告源自朝鲜外务省有关机构的一位人士，并非平壤高级官员，因此并不代表朝鲜扩大核武库的威胁迫在眉睫。不过他认为，正如金正恩在今年1月新年讲话中所言，朝鲜看来正走向大规模制造导弹与核武器的道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重申，在实现终止朝鲜核计划的最终目标之前，美国和国际社会不应该取消对平壤的经济制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在高喊改革开放几十年后，中国当局再度保证会向世界开放市场，与世界共享经济发展成果。面对来自世界各国数以百计的政府和工商界的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11月5日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开幕式上说，中国真诚地向世界开放市场。习近平也做出了一系列的承诺，其中包括降低关税，给予外国企业国民待遇，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保护外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严惩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 长期以来，北京一直在做出这些承诺，但是在中国经营的外国企业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方面依然面临诸多的艰难挑战。很多外国公司认为，中国的监管机构仍然试图把他们挤出有前景的产业，外国公司还面临被要求转让技术的压力。美联社报道说，在上海的美国商会主席肯尼斯·杰瑞德在一封电邮中表示，除非这场盛大的活动在中国的贸易做法中能相应做到有实质意义和可衡量的改变，否则对美国及其他外国公司来说是得不到什么成果。北京称，这次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但是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中国有义务按照相关规则开放市场。包括俄罗斯和巴基斯坦在内的大约17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总理预计将出席11月5日至9日在上海举行的这次博览会的相关论坛，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主要西方国家领导人出席的消息，美国预计也不会派遣高级官员参与活动。在另外一方面，中国自由派民间智库北京天泽研究所所长洪胜教授被禁止出境参加天泽所和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联合举办的中国改革开放40年研讨会。原定在研讨会上发言的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洪胜10月5日在推特上写道，记得2008年我到芝加哥大学参加科斯发起的改革开放30年研讨会，觉得改革已大功告成。这次我到哈佛大学参加改革开放40年的研讨活动，却被告知我参加研讨会会危害国家安全，不让出境，恍如隔世。费正清中心关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研讨会的网页截图显示，按计划在11月5日研讨会上发言的将有清华大学的任建涛、北京大学的贺伟芳、上海师范大学的肖公勤和独立学者荣建。要在会上讲演的还有中国学者张曙光、石英红、秦晖、张维迎、樊纲等人。目前还不清楚他们是否都顺利成行，但自由职业者荣建已经先期抵达美国。他对洪胜被禁止出境的评价是大倒退。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波兰一家电视台日前拍摄一支影片支持台湾宣布独立，向中国说不。无独有偶，一位中国90后毕业生近日也在美国接连拍摄影片上传，称台湾事实上已经独立，并强调台湾绝对不能被中国统一。影片疯传受到台湾海峡两岸的关注。在另外一方面，就在中国纪念改革开放40年之际，台湾陆委会官员批判中共近年来出现强人政治是在走回头路，两岸制度究竟谁优谁劣，是相互妖魔化对方还是自我催眠。美国之音海峡论坛节目邀请华裔独立作家余杰以及台湾海峡两岸问题专家吴汉探讨相关的话题。那么台湾的台独对台湾来说是独，走向独也就是独立，还是走向与中国统一，这个决定权在哪里呢？对这个问题，台湾海峡两岸问题专家吴汉说，
那么有一些在这个政治敏感的议题上面是只能做不能说的，那么有些东西是说了却做不到，那么所以像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些问题啊，对站在台湾的立场来讲是尽量能够求取一个两岸的一个和平，所以不会去说这些很刺激的话。那么大陆这位年轻人呢，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你的目的到底是做什么，你只是逞口舌之快，还是说 你有已经打定好了这个主意了，你已经大学毕业了，那么要投入一些社会运动或政治运动，然后准备做出牺牲奉献，那这是另外一回事情。那但是一定要评估你把这些东西放上网站之后你的后果是什么。而且对于这位年轻人所讲的，目前当然两岸之间谈统一是不可能的，但是是不是民主之后就可以谈统一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假设性的话题议题，因为实际上两岸能不能统一，它不但受限于在这个台湾内部的一些这个因素的影响，也受限于国际格局的一些影响。当这个美国这边方面的还没不同意两岸是统一的时候，台湾也很难去跟大陆谈统一。而且再加上呢，台湾并不是真的是只有大陆民主了就愿意去统一，而且台湾内部有很多包括像日本因素啊或者其他的因素，台湾宁愿保持自己独立的一个身份。我想这个在台湾内部有很多人是这样主张的。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来，观察家们认为中共在中国大陆疯狂的鼓吹民族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很多都奉行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支持中共政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怎样看中国新一代的青年人呢？于杰对这个问题说，
1989年这个六四屠杀以后，就中共的一个官方意识形态有了一个重大的这个调整。因为中共在这个北京，在这个首都，被使得所谓的马列主义、这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可以说就灰飞烟灭了。中共的这个宣传就改为这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这个爱国主义、大中华、这个大一统。到了习近平掌权以后，这一点更是变本加厉的加速的来推进。比如说习近平的所谓的习近平理论里面，就是中国梦、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等，然后对外就掀起这种反日，然后对内就反台独、反港独、反疆独、反藏独等等，这是中共的一个宣传策略、官方意识形态的一个调整。另一方面，这里我们看它究竟起什么样的这个作用？当然，它会这种宣传、教育这种灌输、洗脑，使得有很多的这些年轻人成为这个五毛，甚至成为所谓的这个自干五，成为这个小粉红。但是另外一个背景，我们也看到这个宣传在一个全球互联网的这个时代，尽管中国修墙，但是仍然有很多年轻人他们掌握先进的这些技术，会翻墙然后出去看到这外面的世界。
那么与老一辈的人相比，现在年轻一代的民运思想、民主思想究竟如何呢？对这个问题，独立作家于杰说，
觉醒过来的这个中国的年轻一代越来越多，我觉得他们比传统意义上的这种海外民运的这个思想更加那个进步。传统意义上的海外民运，他们就是反共，那不反这个大一统，不反大中华。但是有更多的年轻一代，他们不仅反共，他们也反对大一统，反对这个民族主义这样的这个理念。所以这一点上来说，我是很为他们感到这个欣慰。
那么对台湾来说，讨论统一和独立，对这个问题究竟应当怎么看？台湾海峡两岸问题专家吴汉说，
台湾基本上对于统独这个问题啊，是分歧的很严重的。那么尤其在过去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台湾的独立的诉求，它慢慢的会提升。可是在蔡英文执政之后，反而我们看到支持独立的声音变得有点下降，可是支持统一的声音有点上升。那么最近我们不管看到陆委会的民调也好，看到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也好，都呈现了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在目前在台湾来处理统独议题，我觉得不是时候。那么现在大家都不可能有这样共同一致的看法，而且台湾社会经过蓝绿恶斗到现在，我们看起来好像已经到了一个很无国家意识、无政府状态的这么一个情境啊。所以我觉得对台湾来说是相当危险的。
那么台湾的现在的政治情势究竟如何？台湾的民主制度发展究竟如何？台湾海峡两岸关系问题专家吴汉说，
用捍卫民主，用捍卫这两个字啊，我觉得基本上就是民主的一种缺失。民主基本上它是包容的，不是捍卫。用捍卫的话就是排除异己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蔡政府开始执政之后，那么马上在这个司法改革上面做了一些作为，比方说在这个司法院院长的在任或连任的这个争议之下呢，就是任命了这个许宗力来担任司法院院长，掌握了司法解释权。那么之后呢，又通过了一些这个什么不当党产这个处理条例，又通过了一些促进转型正义这个条例等等，然后又成立了一些机制。那么这些机构呢，他们的很多权力凌驾在司法权之上，他们可以进行调查，可以进行这个查封，或者这类似这些的举动。那么这个是透过行政权来做，这个在台湾的整个民主发展来讲，我们在司法这个诉讼过程里面很多都已经必须来法院来做裁事了，那么现在变成了行政机关可以来做。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去年又推出了所谓的保防法、防止渗透法，当然基本上对国家安全它都是有必要的，但是里面的条文呢，把行政权扩大了，扩充它的能力，然后呢可以来处理调查这些相关的事宜。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好好来深思，也就是说在民主法治，那么这个法治里面是不是我拥有了多数之后，我就可以行使多数暴力。那么这个是，那所以前一阵子我们又看到这个一个所谓的打假新闻，那么这个假新闻要怎么认定？再来就是在大陆拿居住证要撤销他的公民权等等，这种就是侵害人民权利的这种事情，我觉得在执政党做起来觉得好像是理所当然。
那台湾按照台湾的民主制度的发展，按照吴汉先生的说法并不乐观，那对台湾的民主制度的发展究竟应当怎么看呢？独立作家于杰说，
到现在这个民主化这个30年，政党轮替也这个现在是这个第二轮了，这个民主，我们正如那个英国前首相这个丘吉尔的一句名言，就是说民主只是最不坏的这制度，所以我们不能认为就是说民主是一个灵丹妙药，民主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民主制度仍然有很多的这个缺陷，比如说我觉得现在台湾社会现在这个蔡英文政府有一些很重大的这个缺陷，比如说现在台湾的经济状况那不太好，台湾的蔡英文政府的这个经济政策那不太这个得力，所以也直接导致了这个蔡英文政府这个支持率那不太高。所以对于那任何一个政府来说，我们都知道这个经济是那非常的这个关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服刑约一年半的台湾活动人士李明哲上个月从湖南赤山监狱被转移到河北淹城监狱，引发外界对李明哲可能获得减刑的猜测。但是日前又有消息传出李明哲再次被移回湖南赤山监狱。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宁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前民进党党工、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2017年11月因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被中国法庭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被关押在湖南省益阳市赤山监狱。台湾海基会说，今年10月，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在计划前往探视丈夫时，被长沙台协告知李明哲已经被移送到河北淹城监狱。另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李明哲妻子李静瑜11月1号透露，他在10月31号晚间又获悉李明哲再次被移监回湖南赤山监狱，具体原因不明。这一消息得到了台湾陆委会的证实，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说， 经海基会与长沙和北京的台协沟通确认，李明哲曾经被移监到河北淹城监狱，但又被移回赤山监狱，原因还在具体了解中。邱垂正说，大陆方面移监李明哲一事并没有向台方通报，海基会和陆委会已经向中国大陆方面表达不满和遗憾。他说，陆方应落实李明哲的权益保障，落实家属的探视权，尽快释放李明哲。海基会发言人管安禄星期三说，海基会今年3月建立了李明哲的探视渠道之后，几乎每个月都派人陪同李静瑜前往探监。管安禄说，
我想说这个大陆方面也一直在表达说他们会重视家属探视这个李明哲的这个权利。那但是在这次10月19号临行哈，就是本来李女士她是在10月22号到23号在第6度要赴会探视的时候，突然接获这个讯息，就是说李明哲已经移监到这个淹城监狱，就河北省的淹城监狱。那这个部分呢，在事情的话呢，大陆方面并没有跟我们做任何的这个通报。那我们也是在出发前3天才得知这个消息，而且这个消息呢，也不是由他们正式发出通知，而是我们从由这个长沙台协当地所转知的。
国安路还说，希望大陆方面尽快告知李明哲家属今后能够寻求探视的程序和方法。
那我想我们还是呼吁一下，就是希望陆方呢能够尊重这个家属探视这个李明哲的这个权利呢，尽速的这个告知通知海基会，或是通知家属呢他目前正确的关押地点和如何探视的程序跟方法，以便海基会协助让这个李静瑜女士能够再次的赴陆探视呢。我想这是一个基本人权的一个保障啊！我希望陆方能够重视这个问题，也希望他能尽速的有所这个回应。
根据中国最高法院有关办理减刑和假释案件的规定，对判处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应当执行1年6个月以上方可减刑。李明哲此次移监的消息传出的时间点正值1年6个月之际，符合中国法律规定的减刑门槛，但规定同时说，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罪犯，被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执行2年以上方可减刑。海基会发言人说，李明哲已经达到了减刑的门槛，不过必须要由他本人自己来申请，目前无法得知是不是因为李明哲已经符合减刑的条件，才有移监的消息传出。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还有2天的时间，还有1天多的时间。美国政坛巨头星期天纷纷出场，在各地为选举造势。美国选民星期二，也就是明天，将要选出众议院全部435个席位以及参议院100个席位当中的35席。选民还将为许多州的州长、地方职位和选票上提出的问题进行投票。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乔治亚州和田纳西州这2个州参加了共和党人的集会。特朗普今年不竞选连任，但是星期二的选举被视为他执政头2年满意度的公民投票。特朗普在乔治亚州为共和党籍的州长候选人莱恩·肯普拉票的时候说，共和党人制造就业机会，民主党人制造暴民。前总统奥巴马在印第安纳州为民主党参议员乔·唐纳利站台时说，经历了2008年严重经济衰退之后，是他领导的民主党政府开启了国家的经济复苏。奥巴马指责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试图消除他领导的政府制定的政策和取得的进步。他还嘲笑说，特朗普自称希望帮助小人物，最终却是为富人巨幅减税。一些政治分析预测，民主党人星期二大选后将会控制众议院，共和党人可能会保住他们在参议院的微弱多数，可能还增加1到2席。民主党人如果控制众议院或参议院，可能会在未来2年内阻挠特朗普的行政计划。一些民主党人甚至誓言将对特朗普的商业利益和财务 开启调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日前有媒体报道说，本月底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美中首脑峰会，也就是所谓的特席会，特朗普习近平峰会，双方或许可能会达成一项协议。上个星期四，总统首席顾问一席话以及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的通话，似乎意味着美中贸易战可能缓和，甚至关税也有可能取消。但是上个星期五，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政府官员的话，否认了美中将有协议的说法。有关的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洵的介绍。
首先，能不能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美中双方在这个短期内是不是有可能会达成这个贸易协议？
我们先从昨天这个事情来说起。昨天呢，我们看到有一些报道，包括早上我们去的这个《华盛顿邮报》举办的这样一个 forum， 就是论坛上，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呢库德洛，他也在这个期间也谈到了。而且他在前一天呢，就是星期三的时候给 CNBC 也谈到，就是说总统说过这样的话，就是希望呢美中双方能够达成一项这个令人满意的这样一个协议。那么所谓令人满意，就是双方都可以获益，然后呢这方面这个情况。那么如果要是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的话，那么就甚至有可能把这个现在加上去这个关税就撤销掉。那么就是这可能就是也之前没有怎么听到过这样子的消息。昨天那个彭博社甚至有这个消息说援引的这个话说的是这个美中之间可能会达成一项正在起草一项这样一个协议，这一则消息。那么这则消息甚至是把这个市场的都给提振起来，甚至把这个欧洲市场都给提振起来了。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外界还是对美中双方的这种贸易战能够减缓还是抱有很大的期待。但是呢，昨天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美国的智库的一些这个专家对这样的报道已经表示出有一定的这个疑问。包括这个战略国际研究所的这个战略国际和研究中心的这个葛莱伊，还有这个兰德集团的这些这个学者和专家都有这方面这个疑问。那么果不其然，今天我们又看到这个 CNBC 的这个援引了一个未具名的美国的官员的话说的是这个报道是不正确的。那么就是说现在没有说的是有这样一个可能，就是说是美国和中国之间会达成一个协议。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的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种贸易上的这些问题实际上还非常多，那么就还要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现在这些消息呢，就是我们看这短期内就有不同的这样一个消息传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因为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月底啊，11月31号和12月1号两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这个二十国集团会议上边的这个会外的这个特朗普和习近平的这种峰会上，到底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这样一个进展，两国的这种贸易战会不会有这个灭火或者是这个消减的这样一个可能性。但是呢，之前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的是实际上这个贸易问题本身是非常这个严重，而且是双方很难谈拢的这样一个事情。甚至有这一说法，就是说两国首脑之间这个峰会呢可能甚至不会谈起这个贸易方面的这个问题，因为没有办法谈拢的话，那就是谈其他的事情。那么昨天的库德洛在这个话里边也讲到，说的是所有这些东西都没有定论，也没有特别的这个否定，就是说这个贸易，他提到，他说这个贸易话题会可能会在这个两国这个首脑这个对谈话当中作为一个话题，但是他又说我不能100%的 肯定这方面的这个情况，所以现在我们还是要看这个事情到底进展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啊。
嗯，是的。那我们也看到，就是在美中的贸易争端这个问题上啊，这个双方的这个贸易逆差的这个问题一直是被多次提到哈。
是。
那我们也看到有这个最新的数据是显示，美中双方的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逆差好像现在呈现了一个继续扩大的这样一个势头哈。
是。
那么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前些天呢，我们看到就是说，之前有连续第四个月啊、那么之前出来数字是这种实物，就是货物贸易的这种这个数字已经出来，就连续第四个月，这个呈涨势，而且就是说一直在上涨，当时这个数字说已经达到这个历史记录，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单月之间的这样一个这个。也是达到了一个新高啊，这个讲的是这个美国的这个进口已经达到了这个 all time high， 就是已经达到了新的这样一个记录的，和这个尽管现在这个特朗普政府现在对中国的这个这关税已经施加了一段时间了，但是呢看这个情况似乎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所以呢看起来似乎是比较这个有矛盾的地方，但是有一些这个经济专家也提到，就是说因为现在为什么呢，就是一方面就是现在实行的关税本身并没有涵盖所有的这个方面啊、那个美中贸易之间的这个逆差去年有3750亿美元，那么美国方面现在和中国方面已经互征的这个关税是各是500亿，那么特朗普政府前一段时间实施的这个2000亿美元的这样关税，这10%，那么这个10%的2000亿美元的这个关税，有可能就是说，如果是在这个月底的这个首脑峰会上谈不拢的话，有可能到接下来会进一步的加大，那就是到明年一月份的时候呢，今年年底、明年一月的时候就变成25%，然后呢，还有2570亿美元的这个关税也可能摆在那个地方要待征，那么这之前这个美国政府这边也说出这个也有这个话传出消息传出来说的是，特朗普政府的这个贸易官员现在正在准备在这个两国的首脑峰会，到时候谈不出一个能缓解这个贸易战的这个情况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最早可能在今年12月初的时候就会，宣布进一步的这个贸易制裁，就是这个关税的这样一个行动和做法。那么，如果从这方面来看呢，就是说目前可能这个关税对两国的贸易之间影响，还没有那么大，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因为这个进口商现在要赶着在假日季节的时候要。赶快要把货物进来，那么可能会这个进口这个数量会加大啊、还有就是因为他们也担心这种关税要全面施加了以后可能会造成这个价格上涨这样影响，也有一些就是说多进一些货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呢应该说这个数字还不能完全反映就是现在美国对中国进行这个就关税方面的这样一个制裁的这个状况能有多少的影响，我们要看看明年年初还最主要是这个月底的这个特席会。
各位听众，民主党在竞选中承诺为所有的人提供医疗保险，这引起了一些美国选民的共鸣，他们认为医疗成本的上升是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的首要议题，但是另外一些人担心全民医保可能需要通过增加税收来实现。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今年参加竞选的一些民主党人，比如纽约国会议员候选人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都支持福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提出的全民医保法案。桑德斯在201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中输给了希拉里·克林顿。桑德斯计划将联邦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扩大到所有年龄阶段。这项由政府资助的医疗计划目前仅覆盖老年人。 其他一些民主党参选者，如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候选人欧洛克，支持参加联邦监管以降低医疗费用，但他们并不要求政府全面接管医疗。这些不同的改革方案的共同之处是要求政府管理保险计划。在某种程度上，这会真正控制或限制支付给医疗保健提供者的费率。共和党人的理念与评价医疗法案相反。在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共和党指责奥巴马政府想要建立政府控制的医疗保健，以掌控国会。随着废除奥巴马医改失败以及医疗费用上升，一些共和党人现在表示他们支持评价医疗法案的一项主要内容，即保护投保前已患病的人，如心脏病、糖尿病或癌症。批评人士说，他们突然改变立场来支持这个议题，这是很可疑的。四个倾向保守的州还将就扩大穷人的医疗补助覆盖范围进行投票，这要求联邦政府提供90%的资金。共和党人认为，在全民医保可能导致增税和保险覆盖受限的前景下，公众的支持将明显下降。
当由政府控制医疗成本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它现在是一个统一的实体，代表3亿美国人做出决策。
即使民主党人在下周二的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他们可能也没有足够的票数通过主要的医疗立法，但选举势头可能会增加人们对折中办法的支持，这就是控制成本，同时促进私营部门的竞争。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距离关键的中期选举还有一天的时间了，这次选举结果可能会改变华盛顿的政治平衡。美国总统特朗普代表共和党议员对许多州进行突击访问，计划举行而且也参加了十几场造势集会，但这些访问以及造势集会能否拉抬共和党的选情，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还剩几天的时间了，共和党议员们即将得到来自高层的助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展开旋风式的选举造势活动，为关键州的共和党候选人提供最后关头的支持。尽管特朗普总统的名字不在选票上，但美国保守联盟主席麦特·施拉普认为，特朗普依然是一些人参加十一月选举投票的驱动力。
这无法不成为对总统支持率的一次公投，因为总统的政治影响力是如此的巨大，他主导了所有这些选举的周期，所以说他尽管不是每次竞选的主角，但选民们还是会表达他们对特朗普总统的看法，这一点毋庸置疑。
特朗普总统的一些批评人士指责他激烈的言辞在某些领域引发了敌对与愤怒。最近，枪手在匹兹堡的一座犹太教堂开枪打死11人。佛罗里达一名男子向13位民主党要员和 CNN 有线电视新闻网邮寄炸弹而被捕。美国刚刚经历了暴力的一周。美国之音资深记者吉姆·马龙说，
我们不知道的问题是，这个国家过去几天的气氛会对选举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个已经显现的效果是，这在某种程度上转移了人们对于某些议题的关注。特朗普总统希望民众关注移民和移民大军的议题，他现在会试图把焦点很快拉回到这个议题上来。
民主党人也在试图影响民众的辩论，更多强调健保的议题。
总统试图大造声势，我认为公众现在关心议题的处理问题，我认为健保议题对民主党十分重要，因为共和党人一直试图废除奥巴马健保，取消对投保前已经患病的民众的保护。
政治观察人士说，美国选民下星期二进行投票之后，特朗普能希望的最好结局是共和党人继续控制参议院。根据民调的分析，民主党似乎能够拿回众议院的控制权。美国之音记者奥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各位听众，来自尼泊尔的消息说，尼泊尔政府正在与中国当局商讨一项引渡条约， 关注西藏人权问题的团体担心这一条约会给为逃避北京政府的压迫而翻越雪山逃亡到尼泊尔的西藏难民带来灾难。多年来，北京政府一直对西藏人的文化和宗教实行打压，并对力图逃避这种打压的西藏人进行严厉的惩罚。中国边防人员甚至像猎杀猎物一样射杀翻越雪山试图逃亡的西藏人。几年前，一个国际电视摄影小组在雪山边境地区拍摄到中国边防人员朝十几名排列成单列纵队翻越雪山出逃的西藏人开枪，一个西藏人应声倒在雪地上。那一行西藏人显然是害怕对那个中弹倒地的人实施救援会遭到射杀，而不敢驻足救援，不得不继续前行。那个惊人的视频现在依然可以在中国当局对中国网民屏蔽的视频分享频道 YouTube 上看到。尼泊尔的法律要求把非法入境的人遣返回国，但国际人权组织报告说，被遣返回中国的西藏人会受到酷刑之类的迫害。在此之后，尼泊尔当局在国际压力下，从1994年开始把出逃到尼泊尔的难民引渡到印度达兰萨拉，那里是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然而，在过去的四个月里，尼泊尔当局完全停止了向印度引渡西藏难民。一直协助将西藏难民送往印度的联合国难民署正在加强对尼泊尔的压力，要求尼泊尔政府继续把难民送往印度。与此同时，有消息说，在今年6月尼泊尔总理奥利访问北京期间，尼中双方达成谅解，要完成一项司法互助协议和一项引渡条约。在尼泊尔的西藏难民担心他们会根据这项条约被以在尼泊尔从事反华活动之类的罪名引渡给中国。在另外一方面，尼泊尔一家媒体报道说，尼泊尔内政部一位官员表示，尼中双方只是顺便谈及引渡条约，还没有开始详细商讨有关的事宜。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美中贸易战和中国被指责从事国家级的经济间谍活动、技术盗窃或强取的阴影之下，第12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1月6日至11日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行。中国官方的权威新闻宣传机构新华社11月4日发表在中国网民看来是典型的喜大普奔式的报道，标题是新一代航天重器将亮相珠海航展。报道说，作为我国航天科技工业主导力量和本届航展主办单位之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将展出182项最新科技成果。与此同时，路透社在同一天发出的报道则说，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和有关工业间谍行为的指控可能笼罩中国本星期举行的规模最大的航空航天展，因为供应商们在考量中国下行的经济状况会对旺盛的喷气机需求意味着什么。路透社注意到，当今世界数一数二的飞机制造商即将在中国开设一个新型喷气机波音737组装厂的美国波音公司将不会在这次珠海航展上展示任何波音飞机，而只是在展台上展示波音飞机的模型。而代表中国商用飞机制造野心的中国商飞公司的 C919 型窄体喷气机也不会参展。路透社的报道说，在沿海城市珠海举行的两年一度的中国航空展，传统上是北京向来自40多个国家的航空航天业界的主管、外交官、军火购买家展示中国日益增长的航空业能力的活动。但是分析家们说，他们不认为今年的航展上会有什么引人注目的新闻或重大的交易。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激烈的贸易战 和中国不断放缓的经济增长，导致很多公司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在另外一方面，台湾人权团体呼吁台湾政府透过亚太经合会要求中国政府释放活动人士李明哲，并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游美女表示，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被中国关押不是个案，目前有500位台湾人在中国被失踪，超过1000位台湾人被非法拘禁。
所以呢，台湾呢，我们必须要在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在两岸这个关系急动的情况之下，能够透过 APEC 的会议呢，能够去结合所有跟我们共享自由民主法治的这些的国家，大家能够来共同关注中国的人权。
游美女委员还说，也许有人会说 APEC 与人权无关，但是 APEC 成立的宗旨是促进亚太地区经济成长发展与人民福祉，所以发展与人权应该也是 APEC 的重要目的。人权观察等国际人权团体近来也都会在 APEC 峰会召开前要求各国与会领袖对人权议题发声。李明哲的同事文山社区大学校长郑秀娟表示，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今年10月19号原本要前往中国探视李明哲，却被台商告知李明哲已经被移监。这种没有事先通知家属的做法再度证实中国政府完全不在乎人权，也不在乎家属的探视权。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一林也呼吁，台湾政府应该透过各种国际场合关切人权议题，包括中国的人权状况。
尤其是在 APEC 的会议上面，其实我们的代表会遇到中国的这个习近平先生嘛，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会议上面，事实上他更应该要去代表台湾去说出要求中国立刻释放李明哲，以及要求他们去改善他们自己本身的人权状况的这些事情。
邱一林还指出，台全会在日内瓦拜会相关机构的时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有关中国普遍定期审议的会前会上，遇到许多来自于中国、香港的维权人士，以及声援维吾尔和西藏的团体，甚至还有来自于拉美的团体，他们都同声控诉中国侵犯人权的状况。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执行长黄宜碧表示，亚洲是世界上目前唯一缺乏区域人权监督机制的地区，APEC 不能回避这样的责任。当经济走在前面的时候，人权不可以被忽略。黄一碧还建议 APEC 应该把人权当作国家之间合作的基础，促使各国重申个人自由的可贵，同时把企业与人权列为讨论的重点。经济民主联合召集人赖中强表示，台湾应该在 APEC 以及亚太自由贸易协定洽签的过程当中提出设立亚太人权法院的诉求，因为区域经济的整合势必带来更频繁的人员移动与交流，而所衍生的人权纠纷应该透过跨国机制来处理。台湾守护民主平台理事宋承恩表示，人权与区域经贸息息相关，正如美国副总统彭斯日前的演说揭示，唯有建立在民主、自由、尊重多元的基本价值上，区域性的经贸与发展合作才能走得长远，这也才符合亚太地区人民长远的利益。2018年 APEC 经济领袖会议将于11月12到18号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台湾著名企业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将代表蔡英文总统与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台湾的富士康公司在美国威斯康辛州设厂，表示将会提供高科技工作岗位。而为了培养跟吸引这样的人才，富士康与威斯康辛大学开启了合作项目。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采访报道。
台湾的富士康公司除了在威斯康星州的拉辛郡建立威斯康谷科技园区之外，也透过与当地的大学进行建教合作，希望培养更多的科技人才。而这里呢，就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工程学院。今天我们专访了工程学院的院长，请他来谈一下跟富士康的合作项目。
在富士康宣布要在威州设厂之后，威大就与富士康接触，希望开启合作项目。2018年8月27号，鸿海富士康集团总裁郭台铭与威大的校长布兰克签订了合约。富士康将出资1亿美元建立简称为 FIRST 的富士康科技研究所。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工程学院院长罗伯森说
Where the UW-Madison will play a role is the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要扮演的角色是，我们将协助富士康建设在拉辛郡的设施，我们将协助建立需要被整合到拉辛郡厂房的研究能量，我们也将担任主力大学，吸引其他大学跟产业到拉辛郡来跟我们还有富士康合作进行研究发展。
罗伯森院长说，目前还不知道在麦迪逊的研究设施将在哪里，由于在拉辛郡的设施会比较齐全，未来将派遣学生以及教职员去那里做研究。在签约仪式上，鸿海富士康集团总裁郭台铭这样说
First will be located at the Wisconsin Valle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in Racine。
富士康科技研究所将坐落在拉辛郡的威斯康谷科技园区，但同样也会在麦迪逊市这里。这个研究所将能让富士康在新厂址当中进行研究。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启动应用科学方面的基础研究与创新，可能的应用层面包括卫生保健以及医疗科研、半导体、薄膜电晶体、感应器、面板等科技，还有智能生产线。
郭台铭说，合作项目将包括不同的科技领域。罗伯森院长表示，富士康答应给的1亿美元将被用在不同的研究项目上。
That won't just be engineering; it will be computer science. It will be the school of medicine.
不会只花在工程学院，还会花在电脑科学学院上，花在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上。可能也会花在农业与生命科学学院上，还有商学院。许多我们的教职员将会与富士康进行研究活动，而这都将由那1亿美元支付。
罗伯森说，富士康实际上要与威斯康星大学合作的项目其实还不清楚，而且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不过富士康答应要新建新的工程研究大楼。
The other part to the gift is a commitment from Foxconn。
这份大礼的另一部分是富士康承诺要帮助工程学院在校园中盖一间新的研究大楼，这笔钱会用在这个上面，就是盖新大楼。
罗伯森表示，富士康的投资将能够增加威大学习工程的学生，对于富士康的工厂征才也有好处。10月17号以及18号，威斯康星大学举办了富士康日。富士康员工到校园当中向学生以及教职员展示富士康的科技，并且说明富士康的合作项目。不过双方合作并不代表保证学生毕业就能够进入富士康工作。罗伯森说
Where we see the Foxconn being beneficial to our students though is they will offer internships.
我们认为富士康将对我们学生有好处的地方是他们将提供我们学生获得经验的实习机会。我想有些实习机会在美国境外的其他富士康工厂，这将让我们的学生得以获得在公司上班的经验，同时也让我们学生获得国际经验。我们认为这对学生的教育而言是很重要的发展。
威斯康星大学与其他的公司以及学校都有交流。当被问到既然已经跟富士康合作，是否有可能与郭台铭在台湾的母校进行学术合作，罗伯森院长表示，这是肯定的。威斯康星大学会继续拓展与世界各学术单位的合作机会。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玉安，威斯康星州麦迪逊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根据非政府组织人权之家最新的报告， 各国政府都在加强对互联网的社交，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管控。2017年，许多国家的官员指控异议人士散播假新闻，并以此作为让他们消声的借口。与此同时，政府大肆进行网络宣传以及不受管控的获取公民的信息。自由之家的一位专家表示，这是对民主的巨大威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自由之家的年度报告说，网络内容审查使得全球互联网自由度连续七年下降，中国连续第三年成为侵犯网络自由最严重的国家，冰岛和爱沙尼亚的公民享受最高的网络自由，土耳其是网络自由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在2016年针对埃尔多安的政变失败以后，土耳其的互联网使用受到了严格的审查。
And we've seen in the past few years how
在过去几年来，我们看到拒绝遵守土耳其法庭要求删除网站内容会导致这些平台被封。
Blocked.
报告还说，去年18个国家的大选都存在操纵网络和传播虚假信息的问题。在美国，假新闻在2016年总统大选之前达到高峰，并持续成为人们担忧的问题。
Unfortunately, this year, really.
不幸的是，今年报告中强调的一点是，互联网不仅能够撼动威权，也能够扰乱民主秩序。
自由之家呼吁独立媒体人的支持，希望他们能够调查社会媒体如何被武器化，来削弱正规报道。
We've seen some really great efforts in.
我们看到，在一些国家，比如美国，人们尽力调查谁制造了这些干预选举的虚假信息，或者是污蔑一些记者。
自由之家点名俄罗斯政府为假新闻的最大传播者，以试图影响外国的政治进程，并维护其在俄罗斯国内的政治地位。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星期二，也就是明天，将开始在日内瓦开会，审议中国的人权记录。国际人权组织和人权活动人士呼吁联合国成员国对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就种种践踏人权的指称作出说明。近来，中国当局据信将多达上百万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人关进集中营。来自中国的这种消息在国际间引发强烈的关注，批评人士说，拘押维吾尔族人的集中营甚至在卫星图片上都清晰可见。在联合国先前召开的相关会议上，中国当局一开始坚决否认在新疆存在大规模羁押少数民族的集中营，后来中国当局又改口说那不是集中营，而是当地政府开办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然而，中国政府以及中国政府的支持者拒绝说明，在这样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接受培训的人为什么不能回家，不能见律师，不能见家人，不能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获得人身自由。与此同时，从新疆出逃的维吾尔族人说，在那些所谓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中被关押的维吾尔族人被强迫洗脑，被迫学习汉语，挨打挨饿是家常便饭。截至目前，北京当局拒绝国际间进行公开调查的呼吁，拒绝国际媒体或人权组织、联合国机构代表前往那里，前往那些职业技能培训中心进行实地观察和调查。中国有关官员先是坚决否认当局在维吾尔族人聚居的新疆设立秘密集中营，实行任意关押和强迫性的政治再教育，但最近又说有些轻微犯罪的人被送到那些培训中心接受培训，以便获得就业机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六发表报道说，根据他们得到的美国军方的统计，自2016年以来，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曾遭遇中国军方18次不安全或不专业的接触。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言人克里斯滕森 对 CNN 说，我们的记录显示，自2016年以来，我们与中国和俄罗斯有19次不安全或不专业的接触，其中与中国有18次，与俄罗斯只有一次。据熟悉这项统计的美国官员向 CNN 表示，在2017年，也就是特朗普政府执政的第一年，是与中国军方有类似遭遇最多的一年，其中包括中国战机对美国海军侦察机做出美国认为不安全的拦截。克里斯·滕森指出，记录中的这18次事件仅涉及美国海军，而在同一时期，美国空军最少也有一次类似的接触。克里斯·滕森指出，我们将继续在这个地区驻军，以凸显我们对这个亚太地区自由开放的承诺，并展现美国海军将继续在国际法内允许的任何地方进行航行和作业。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